今天我翻邮件睡着了呢，主要是当时翻了很多，就觉得啊，不知道选什么，翻了大概30-40封邮件都没选出一张红旗来，一封红旗来，就当时有点绝望，绝望中睡着了。哎呀，我们的邮件大部分还是那种感情问题。我喜欢他，他不喜欢我，我同时喜欢好几个，我不知道选谁呢，我全都要那种邮件，看着看多了有点审美疲劳。我知道，就是因为我经常也潜伏在大洲嘛。谢谢佩爷的十几个火箭，多嘴多嘴，
黄金，
谢谢佩爷。然后我知道六六其实对这种重复的邮件就是还挺不耐烦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高材生嘛，要求很严格。我其实哎，怎么说呢，相对要温柔一些，对你们就鼓励为主，打击为辅。像大家说我什么暴击的，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可能我成绩没他好吧，要求也没有他高。是暴击为辅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太阳底下无心事，很多时候大家毕竟不是过着那个 TVB 啊以及起点文的那种生活，很多很多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啊还有一些经历都比较类似，再加上大多数来邮件的人也不是那种文学巨匠嘛，有时候就会写的稍微 boring 一些，会平淡一些，看久了就会觉得啊、哦，选不出来。谢谢佩爷爷的15个火箭和一个超火，老板大气大气，破费啦，多赞多赞。很多时候我也看到有些观众在说哎呀，发酱和助理小姐姐这是选的什么邮件呢、啊？不刺激，太不刺激了。还有点无聊啊，怎么其实我还是要说哈，我们已经是在茫茫的邮件海中尽量的选出一些有趣有意思的邮件了，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总不能我叫我们自己编呗，难道我们叫助理小姐姐自己去网上搜来啊，化妆一下变成你们的投稿不行，其实现在都挺难的了。谢谢佩爷啊、你们开始了，我们要看变态，我们要看大变态。哎呀，令人欣慰的又令人沮丧的就是变态还是少数吧，有些人是内心变态，但是一辈子也有贼心没贼胆，没有干什么真正变态的事儿，但内心深处很可怕。那邮件也就那么回事。你们要看他照镜子吧，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本身就很平淡，哪就像那些小说呀或者电影啊还有社会新闻里面那么跌宕起伏高潮迭起啊，也没有，就除了我生活稍微刺激一点啊，想想我这3年来差不多是一个玛丽苏小说了吧，玛丽苏主角本人就是我。一般人的生活还是就平平淡淡才是真嘛，哪有那么多刺激的事情啊。谢谢佩爷的18个火箭。对啊，我这3年的经历就是妥妥的玛丽苏小说了吧，而且基本上还不用任何艺术加工，就写一下事实本身就很玛丽了。哎，对对对，我看一下弹幕说的很对，说什么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是的，这么写的话会被观众骂，会被读者骂，说嘿呦，这编接着编，但是没想到，你看当初作为一个下岗女工，谁能想到，如今的场景啊，如今的状况啊，还 还有什么，你看你看那些小说里面经常写的什么啊，本来是在公司里一个普通的职员，突然遇上了霸道总裁，现在不知道还是不是亚洲首富，当时是啊，亚洲首富的独生子来到了他的直播间。玛丽苏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还要参加比赛，突然就得冠军了。谢谢佩爷的那个二十几个火箭，是不是？你想想，哦，发一首歌，就拿排行榜第一。哎，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虽然说的是实话，但是，哎呀，人呢还是要低调的，低调低调低调。对吧？0025啊，0025之后，就大家本来以为这个女主角要和首富之子产生一些工作上的联系，没想到那个作者画风一转，笔锋一转，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友谊破裂了。然后女主角呢，本来顺风顺水，前途一片光明，突然一下人生遇到了一个大坎，就不开心了。哎，这都是那个小说里面常用的桥段，对吧？本来但是再这么写就没法写了，这时候必须要安排一个波折，懂吧？哎，豪门风趣。但是呢，这个波折不能就这么完了。哎，等一下，怎么感觉要收摊了？换一首歌啊。就是要再描写女主角怎么从，又跌倒又爬起来之类的。怎么想没想到董事长来了？你开始了，谢谢费爷爷的28个火箭和那个超级火箭，一波三折呀，也是一个。死有钱人，小说都不敢这么写，真的。那句话什么来说？天空一个什么？我的闪亮登场什么？天空一声巨响，小林闪亮登场。哎，不对，是首先是我们就收拾细软，勇敢的进城打工。就是顶住了众人的压力，很多人说别去上海呀，上海可是一个大染缸啊，你这么涉世未深的小女孩到了那边你可要学坏的呀。但是我们的女主角坚持自我，坚持打工，坚持工作，还是去了上海。哎，有些说剧本俗了点，这不是剧本，这是生活呀，孩子，这是剧本吗？对，还有鲜活。谢谢佩爷爷的好多好多个火箭，大气大气。哎，有些不要脸的开始了，什么最后嫁给了我，我呸，臭不要脸。也是经常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嘛，大概就是这样吧。下岗妹不流泪，进城打工不后悔。哎呦，哎，你开始了，这位不是你女朋友的两个飞机多贼，谢谢 谢谢佩爷爷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各好见。我也想这样。好了，等到我哪天活明白了，想开了，出本书什么，讲一讲我与直播圈不得不说的故事啊，然后刚出还没出版，把稿子递给出版社就被封杀了。斗鱼花了直播平台花了1400万要公关我，然后我拿着这最后一笔钱大笑归去，在国外过着幸福的生活，对吧？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把稿子给各个直播平台发一下，看谁出钱多，我就把他那一段删掉。哎呀，我可太会做生意了，而且我们说话就很有可信度的，一听就是真的。人家都知道陈一发同学很实在，很坦诚，我说话都信的。啊，要1亿4000万吗？那就看各个资本怎么运作了。我现在还没有想好那个起步价。也配爷爷的35个火箭，还有超火，但也有可能就直接派一个杀手。所以说我现在不是每天健身嘛，做好两手准备，那时候拿着一个中国不能引渡的某个国家的签证，在飞机场我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自那以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谢谢 AGLMP 的游侠，谢谢的30几个火箭。怎么样，这个剧本有人要投资吗？怎么说有人要投资吗？现在开始天使轮了。 QG 老板，Ever 电子竞技俱乐部，还有谁？合肥房地产，有人吗？先到先得，代驾命不带不回。谢谢凌晨落的飞机，你出200余万不行啊，现在余万换不了钱了，虚拟货币。等到你鱼丸哪天能够像比特币一样牛逼，你再出200余万。现在鱼丸，以前鱼丸是聚沙成塔，水滴石穿，现在鱼丸就是0.1乘以1万，那还有1000块，这0.0乘以1亿，它还是零啊。我又不是傻逼，你出鱼丸出版社不认的。哦，你出一个赞呢，那还是可以接受吧。哎，用黑客来不行，我就手写，每天记录一部分。今天1月7号，天气晴。我今天在，就完了。那时候什么黑客都来不妥。发姐来猴，这两天和女朋友冷战了，原因是2天前我们微信语音的时候，她说刚看完一部电影，说蛮好看的，叫什么什么之战狼什么的电影。战狼不就是战狼吗？我说我不喜欢看那些类似盗版电影，之前出了部我不是潘金莲的电影，然后就出现一堆比如我是潘金莲，她是不是潘金莲，我妈是潘金莲等电影，还有这种电影吗？我妈是潘金莲，你这怕不是 正规渠道看电影哦。我不喜欢看，当时是想起大暴走大世界有说过这些电影，就随便说了些，请不要在意。然后他就说了，是你妈是潘金莲的话，我就回了句，这是可以拿来开的玩笑吗？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了，有些生气。也就不是你自己开始的吗？真的是。然后他说，怎么这点度量都没有，是不是男人呢？然后也不说话了。哎，两个人说话都很重啊，怎么开口就是不是男人？不是，我们就是情侣之间讨那个吵架的起手是应该是讨厌嘛，怎么就是不是男人？有点重出手。过后我还发了两句到微信，依旧没回。当时心里不舒服难受，不想说话，就没打电话。你发了两句是啥呀？你肯定不是啥好话。感觉今天摊牌来说，说话有点重了，不过没有说粗话。然后开始聊才知道，他居然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是谁，刚才去查才知道，要是知道是那个意思就不会乱说了。啊，还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吗？我操，有啊，这个不知道也太好用了吧，怕不是个文盲吧？我觉得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就跟不知道孙悟空是什么意思差不多吧。听到这我就道歉说我错了，原来这招这么好用。不知道，不知道他不知道潘金莲，然后他生气也是拉不住的那种，不管是谁都劝不住，就把我删了，手机拉黑了，说我可以为了我妈这么对他。我觉得这不是为了谁才这样，这是一个人的品德问题。他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我就道歉了。发姐你觉得这件事怎么说？祝发姐越来越漂亮。你怎么祝啊？帮我办个美容院的卡吗？哎呀，大家还是尽量减少一些错别字后。有些还是得多读书啊。本来我觉得这个男生是有点不对的，因为自己在开那个我妈是潘金莲，然后人家开了他一句玩笑。虽然正常的说不应该开玩笑，但是 you started， 你开始了，你这个叫打掉牙齿或血吞，你就得这个时候你就得忍一下，因为你自己先说的嘛。虽然别人有点嘴贱，但我觉得你应该忍一下的。然后后来你们俩说话就很暴躁了，什么你是不是男人啊这种。但再到后来我就看不懂了，说自己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这世界上有人不知道潘金莲是什么意思啊？而且我觉得对方是有点攻击性，双方都有一点点错，而且女的错的多一些。而且我个人觉得嘛，她自己不知道，第一不知我们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真的，可能是如果是她是交的那个外国妞，比方说啊，她是交的一个欧洲人、美洲人、墨西哥人。如果是老外，我是可以接受他这个解释的。我不知道你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你们那个以前文学里的稿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中国人的话就很奇怪了，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你说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那个 女孩子的问题大一些。你知道一个常识问题，你去说了，然后你说你不知道，这实际上也不能说就全部免责了，因为大家还是有个基本判断嘛。比方说，我们举个特别幼稚的例子，就说，说你是猪吗？这种话啊，然后最后跟你说，哎，我不知道猪是骂人的话，哎，这种就听着就有点怪，是吧？你当我是傻逼吗？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女方的问题大一些。第一，可能他知道，他说不知道，这就是一种把我当傻逼的一个选择，对吧？他明明知道说不知道，很假，侮辱我智商。还有一种选择，还有一种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那我劝这位仁兄还是早点分手吧，我这文化层次也太低了。基本常识还是有用吧，对吧？哎，猪猪太可怜。什么潘金莲大战张文远是谁呀？潘金莲火烧赤壁，就好像不知道诸葛亮是谁呀？这种武则天是谁？这种武大郎啊，这比较奇特。就暴露了知识水平嘛。谢谢一城周少的飞机。而且这个事情说的是长辈，有时候情侣之间开一些尺度稍微大一点的玩笑就还好，你别拿人家家里人特别是长辈还来开玩笑，很不妥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女生道歉。好了，我已经这样终审。哎嘿，好了，我觉得是女孩子不对，应该女生道歉。这个男孩子，我对他说的话就是：天下儿女，中华儿女千千万，不成就坏。不是说不知者就完全无罪的。潘金莲怒拔垂杨柳，过分了。下一位，让我想起一句话，叫“谁人在外，击鼓鸣冤”。展会，你去看一下。低儿发儿姐，我是一个安卓开发工程师程序员，坐标上海，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着电脑写着一些代码，白天夜晚都是。自从听了发儿姐的童话镇阿婆说，每天会习惯的戴着耳机听着发儿姐的直播或者录像，陪伴我度过了每天一个人的生活。 Hello World 下面写的啊，程序员这么辛苦的吗？就怎么说呢，这一封邮件用平淡朴实无华的语句描述了一个很惨的生活，就字里行间没有一个字说自己不开心，没有说自己孤独寂寞，也没有说任何对现实的不满，但是看下来就很惨。哎，有些说安卓写错了。哎呀，小白是你吗？安卓写错了，那这个业务水平有点感人啊，怕不是冒充的吧？你们这种写出来的程序不得全是 bug？哎，突然切到这首歌，小强会玩。 哎，这些 BGM 太智能了，给你们看一下，这首叫 Mr. Lonely。Wish I had someone， 希望能有人给我打电话。
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away
from home。 来到上海，远离家园，无人祝福。我是一个程序员 ，That's why I am lonely。I am Mr. Lonely. I wish that I could go back home. 希望我能回家。马上就那个啦，马上就春节啦。你们程序员我知道很辛苦，但是收入也不错。那时候衣锦回乡，衣锦还乡也挺好的。信件没有给我的信件，邮箱里没有信件。哎呀，这个歌词我其实没有认真的看过。今天一看我觉得好惨啊，版权不够，智能来蹭来凑。How I wonder how is it feel, I'm a soldier, a lonely soldier。 程序员回家会被催婚吗？还好吧，谁回家不被催婚呢？就你们大学生回家不会催婚了，但是大学生回家会催你就找女朋友吧。下一封邮件，祝各位春节都能过得开心。发姐救救我一生的幸福，搞得我好像个医生一样。我只是一个主播而已。我和我女朋友一起一年多两年了，这阵子我事业失败了，所以对她忽略了很多，但是不是因为我事业的问题离开我的，你说是就是吧。我们之前一直有一点小矛盾，在我忙事业之前就有了。在分手后他没有删除我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我的信息了。后面我就说，如果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他哎，什么意思？就不然就删除我，然后他就拉黑了我，我生气之下也删除了他。这是什么操作呀？脑子进水了吗？后面我细细回想，他只是拉黑我没有删除。请问发姐，他是给我机会吗？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为我付出了很多。哈？拉黑你是给你机会，骂你是爱你，打是亲，骂是爱啊。而且说建议吃点核桃的，过分。孩子可能就当局者迷吧。哎，我有点搞不懂，就说其实分手了很正常，谁没分过几次手啊？他说什么分手之后人家没有删除你的微信，但是也没回复你的信息了，这也很正常。毕竟大家曾经在一起过，也没必要非得搞得就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个就是非要删你微信、删你电话、拉黑什么的。毕竟又不是深仇大恨，因为你们说的是什么因为一些矛盾分手的，又不是说什么啊帽子戏法。但是他不回你消息也很好理解啊，就分手了大家还聊什么呀？聊有啥好聊的？天天问你吃了吗，你睡了吗，今天天气冷多穿点衣服啊，多喝点热水啊，人家是不跟你聊啊。然后你还挑衅人家，说什么你不删我微信就是给我机会。哎呀，
你说你这个操作真的牛逼了。本来人家是就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还说你不伤我就是爱我，真的是花式作死。就算人家想，就是还有念鱼念着旧情，你这么一说，那不是还人家背个名说哈，你以为你多帅哟，我好喜欢你，我离不得你哟，没得你不得行喽，我不杀你都是给你机会哟，好吗？撒哟那拉，这种比较自负呀、啊，这种盲目自信的那种操作，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其实我说的也不是正宗的那个重庆就是话，我还是把它普通话了一些。重庆话如果真的要这么说的话，应该说你才要不到台哟。你觉得个人帅得不得了哟，要不到台，我就怕你们听不懂"要不到台"是什么意思。你们懂吗？嗯，外地的朋友，那个世界没得你不转了嚯，听不懂“要不倒台”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是说，哎呀，还有点难翻译。有没有川渝的观众来给我递个点子啊？就是，就比较信达雅的翻译，怎么翻译呢？“要不倒台”就不得了，觉得国人。了不起完了呢，还有一句话叫“吃不完，摇不完”哦，自认为了不起，摇不到台，下不了台，吃不完，摇不完。谢谢来小布的飞机。哎，差不多约等于，那你很蹦蹦哟。牛逼大发了！川渝的观众肯定知道我在说啥。重庆的肯定知道啊，这是重庆的非常基本的操作啦。就是你好厉害哟，没有你不行哦，那种意思差不多。谢谢 Red 的两个飞机。Red 的抽勤，好了，我们去下一封邮件了。这个大家别学他啊，这是反向操作。我们看下一封邮件了哈。和女友间的矛盾究竟是因为三观不合，还是我做错了呢？如何化解现在的局面？发姐好，我叫九方，想咨询一个情感问题。我们来看看他说了个啥子，缩小一点，不算太长。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那时候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啊？其实交往开始我就把她当做最亲、自己最亲的人，她没钱跟我要，我全都可以给她。啊，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你自己有读过自己写的邮件吗？你写完有读过一遍吗？总之，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不在乎钱的事情。可因此，他认为我是个吝惜、在乎钱的人，这是前提。 现在呢，我有一个支付宝，我跟他说支付宝里面的钱你随便用，没了再往里存。而我平时我会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于是他就说我虚伪，说我里面的钱明明就是用来买机票的，不是真的要给他花的，所以支付宝的钱他一分没动。可在我眼里，那里面的钱就是我俩随便花着用的，没了就再充好了。支付宝还要充的吗？支付宝不是就先借着然后再还他们，还马云吗？用支付宝买机票是因为很方便而已，为了打消他的偏见。我会应该是疑虑吧，担心之类，你说偏见你就带着很大的感情色彩了。我会用那里的钱给他买买礼物什么的，可是没用，他就是不肯花那里面的钱，口口声声说我虚伪。等一下，这个钱到底是谁的？如果说你这个钱是给他用的，你用他的钱给他买礼物。想起我小时候拿我妈给我的零花钱给他买康乃馨，他高兴完了，高兴忙了。但是女朋友毕竟不是你妈呀。打个比喻，这就好像饭桌上他堵着我的嘴，还怪我嫌弃他做的饭入不了口似的。最后他说，我就应该不动支付宝里面的钱，买机票也不能花那里面的钱，而是分文不动等着他来花。可我觉得这种做法就很虚伪，明明两人在一起了，钱该花就花就好了，有误会解释就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故意展示给对方看而做出的举动来证明自己呢？我认为这种行为是对外人用的。不过现在来看，哎，你快走开走开走开啊！他对我的信任度还不如对一个外人，所以他这个办法我是愿意照着做的。可是我敢说，就算我一分钱不花，他也不会花里面的一分钱。哎，这个邮件里面这个钱字实在是出现太多次了，所以我决定把里面现存的几千块钱直接用来给他买衣服花光。我也不知道我做法对不对，所以我想问的就是，首先我和他究竟只是三观不合，还是哪一方明显做错了呢？其次，我最后提到的用衣服买衣服来花光那些钱，以此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呢？谢谢，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楼主啊，他的主题，邮件的主题是说我不在乎钱，但是这个钱的出现的频率好高啊。现在就是这个味儿爷的飞机，我们逐条来看哈。什么通信，几年前我和女友刚开始交往，通信都靠电话和短信，而我在学校充值不便，所以都让女友帮我充，但是从来没想过给她话费钱的事。这一个事情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你叫人家帮你充钱，你叫帮人家帮你花钱你不还人家，这个还行。除非就是特别零碎的，比方说他给你买了瓶饮料花了钱你不还啊，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哎，裴总你说啥？你这个反管。我是个人觉得，比方说你们俩互相请客吃饭都行，但是如果别人为你花了钱帮你买了东西，不管是多少钱，你都应该给人家。这个道理是怎么说呢？假设你有一个好朋友，你平时请他吃了饭，那个就比方说请他吃了三顿，花了200块钱，但是你叫他帮你买了一个50块钱的东西，你还是应该给他钱，因为这是两码事儿。我觉得除非他死个舅子的不让你给，就说哎呀大哥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这50块钱我真的不能收，除非这种情况啊，不然的话你就是要分开谈的。
叫别人帮你做事儿，一定要给钱的。死个舅子，重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你开始说什么，我把他当做自己最亲的人，他没钱给我要，全部都可以给他，他没要我也想不起来，这句话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你不是把他当做你最亲的人，我估计你也是把他当做最亲的人，就是你的父母。你觉得父母天生就该给你充钱，父母没钱可以找你要，但是你不要我是想不起来的。就你把你们俩的关系好像搞错了。我妈也是啊，她说她没钱跟我要，我是可以给她，但是她不会跟我要，我必须主动给她。她就是这么一个傲娇的人，而且我给她，她其实也不会推辞，就假装说一下，哎呀，够了够了，其实我钱够了，但是还是点转账还是挺利索的。对，父母都是这样的，谁会找你要钱啊？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就行了呀。而且你后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我根本就不在乎钱的事情，那你把人家的钱还了呀。我都说过很多次，当你有钱的时候才可以说钱不重要，你长得帅的时候才能说自己不靠颜值，叫颜值不重要，你有什么才能说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才能说什么东西不重要，你都欠着钱呢，你说钱不重要，你不在乎钱的事情，这谁能同意呀？对吧？谢谢红二领巾的高级出勤。也就是说发不重要的够了啊，就不要脸，臭不要脸。然后他说支付宝里面有钱，然后给女孩子用。我个人建议，如果你们不是很深层次的绑定，比方说结婚或者是马上要结婚那种，就算结了婚之后，最好还是大家各自用各自的钱。钱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大家知道吗？不管你感情多好，就多好的兄弟，多好的情侣，很多时候都会因为钱，一些钱的问题而反目。钱这个就是家里人都是这样，兄弟姐妹、父母啊，那些因为钱什么，因为房子扯的皮还少了吗？如果你们不是已经结婚了，最好不要把一些钱就好像是大家一起用，是不是一起用，你心里要说啊，人家都没用你的钱。其次呢，就是就算结了婚，最好还是各自各用各的。经济独立嘛。而且你把那个钱放在那儿，你说大家都可以用，我觉得这个方式我一下子也说不出有到底哪个方向哪个点特别不合适，但是我觉得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可能我觉得是最开始你叫人家充话费又不给人家钱，人家心里就有疙瘩了吧。然后你后来就是你有前科之后，你后面做的一些操作别人都觉得就是有心理阴影了，就不接受了。哎呀，我看到一个弹幕说的很有意思，他说钱在这儿你敢用你就拿。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哦，我钱放那儿了，你要是敢用的话，你就拿吧。到位，有点。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敢不敢，人家当然不敢。我估计你们还在上学，你们能产生的经济纠纷也就可能几千万把块钱，买个机票1000多2000多。哎呀，你还是就是平时对自己女朋友大方一点，就经常请吃饭啊，然后给她送点礼物啊，也不在也不一定要多贵重哈，就是打破一下你之前的给人的不好印象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行动最重要。一个人再怎么吹自己大方，结账的时候老喜欢上厕所，我都是不相信的。几千万把块钱，好烦呐！你们不要纠结一些细节。很多时候你只要做对了，不用说大家也懂，大家都能够领你的情，你光说不做就没意思。而且很多人觉得什么我跟我女朋友是很最亲的人，最亲的存在，我们是自己人，所以我们可以随意一点。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你，就是你把好的一面都展现给外人，你把自己不怎么样的一面放在自己人面前，这不太好。很多人都有这个毛病，就是对外人很客气，对家里人很凶，我都有，但是呢还是要努力改正。哎呀，口水缩干了，休息哈。哦对啊，有些同学在说，他说你把支付宝放在那里，女孩子用里面的钱买个什么东西还要被你监控。是啊，说起来好像你很大方把钱给他用，实际上他随便买个什么你都知道。我估计搞不好你还会点评一下，说哎呦，还是媳妇儿还钱还是要省着花，这900多的大衣我看以后就少买点吧。也不知道你刚收到吗，我看还没有过7天退换，要不我们先退了吧，我觉得也不是很好看，真的有点显胖。媳妇儿你听我说实在的，哎呀，我看你擦的那些个爽肤水呀、你皮肤本来就很好啦，不用买那些，我最喜欢你素颜的样子。什么香奈儿的粉儿啊，什么阿玛尼的 CCBB 气垫霜啊，不需要那些，天然去雕饰。真的，我的媳妇儿世界最美，最美。不要学那些妖里妖气的女娃子，天天，哦呦，那个眼线浓，没意思，看不上他们。很有画面感啊，你们生活中遇到了吗？谢谢只说实话的失眠的飞机，真的有这种啊。还有什么，媳妇儿，我看你这种样式的衣服都买了好几件了，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款式哈。但是我觉得呢，凡事有个度，这种领子的我觉得买一件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退了好不好啊。哎呀，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嘛，你跟我发什么脾气啊。哎呀，我是好为你好，我觉得你买这么多一样款式的衣服没有性价比不高，真的。我觉得那个吊带啊，那个裙子不太好，太暴露了。
女孩子家嘛，还是穿多点比较好，传统，高贵典雅。那些个什么吊带衫啊，吊带裙啊，什么热裤啊，我不是很喜欢。希望你把它退掉。笑中有泪呀、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都是一些，哎呀，你们觉得听着很好笑，很多女同胞听着咬牙切齿。是的，我回去就跟他分手，他跟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指望不上他了。法姐，你说的对，现在就分手。谢谢 Rio 绝不放过的两个火箭，笑嘛笑嘛。